OK，欢迎回到我们的二德商人系列 Podcast。那这一集呢，第EP30。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土耳其学到的一些他们那边的一些销售的一些方式，然后呢，跟最近观察到一些网络像课程，他们怎么去做销售的一些逻辑来跟大家分享。欢迎来到二德商人系列 Podcast 节目，我是 J。这频道会记录我 IG 只有1000粉丝销售2套7位数线上课程的故事，分享我过去的销售技巧，分享自媒体经营的观察。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内容，帮我订阅、按赞、分享。OK，我们节目开始。一去土耳其就是11天吧。然后参访很多的一些古城啊，然后坐热气球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热气球涨到就是说，以前啊，早期好像我稍微查一下，以前早期坐热气球其实大概2、3千块台币可能就可以去坐了。然后现在已经涨到我去的时候大概是将近300块美金，然后坐上去很漂亮啊，就是很屌这样，然后。刚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毛毛的，其实蛮高的，因为热气球它没办法，它没办法控制那个所谓的风向，它是随着这风去飘的。然后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火焰呢，它只能控制上升跟下降。然后有一点让你会很惊讶的是说，它下面会有一台车会跟着你这样，然后你落地的时候，它会直接很精准的去降落到那台车子上面，我觉得这很屌。OK，那这个土耳其的事情，我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销售这个部分哦，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土耳其行程，他会卖你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很有名，就是卖那个地毯，土耳其那种波斯地毯，他们那种手工制作的那个地毯。这样，我现在讲的是比较属于是他们会卖比较贵的东西，然后会有一整个销售流程，一整个漏斗，然后。让你一定得买单的一种概念，这样。第一个是地毯，第二个是土耳其的皮衣，OK。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陶瓷哦，土耳其他们的那一些陶艺的这个东西，这样。那我比较，我这三个东西都蛮印象深刻的。那等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里面整体的这个逻辑，这样我就慢慢讲。OK，那我先讲第一个地毯这个概念，因为地毯它其实我们的就是通常是这样嘛，那观光客，尤其像我们这种不是自助旅行的，就是跟团的这正常来讲就是里面的这个组织啊，就是组织架构，就是说里面有导游嘛，然后有这个领队，那这导游他带你去到每个行程的时候，他当然除了这个就基本的这个我们的团费里面钱以外，它还有一个钱可以抽，就是所谓的这种观光的钱，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毯买地毯，它整体的营业可能就会抽一些钱这样。地毯就是这样，我们一群人到那个地方，然后稍微待一下，还跟我们介绍说这边土耳其的这个地毯是怎么去制作的，手工的地毯，然后前面会讲一些历史啊、故事啊，跟你讲，哎，这个土耳其这种波斯地毯，那种早期怎样，王宫啊，什么城市啊，这个什么一些，反正一些皇宫里面就会用到的这种波斯地毯，就是最上等的哈，就是类似讲的很屌这样。然后呢，在这个土耳其呢，哈，因为他们是伊斯兰这个国家嘛，哦，然后变成说。男生在外面工作，女生在家就是顾小孩。闲暇之余，哦，他们的这个家庭主妇就会在家里手工织地毯。哦，所以那但是又问题来了，这个手工织地毯，对不对？它不是可以很效率很好的。哦，就是说一天你基本上因为那个地毯那个很细嘛，那里面的一些丝啊或者说什么东西。你不能看太久，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那一天大概可能大概织4、5个小时就紧绷了，所以你要把一个整个地毯完整的织好，它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很花很多的这个工，就对。好，就在告诉你这个事情就很复杂，然后这个织的这个方式又有分2种，这样哦，反正就是什么双结、单结什么有的没的。好，那前面我们进去这个导览的时候，大家就是在听这些故事嘛。好，然后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带我们去到小房间。那小房间它就是一个会议室，就很大，大概里面可以容纳大概30个人。 那坐的位置有没有是属于这种么字形的？就是大家全部都坐在这个，假设一个房间是就是正方形这样好了，我们就是坐在前面的这个一个么字形的这个角这样有座位。那所有人坐下的时候，他就会请就是很多的这个土耳其帅哥这样，然后拿着这个所谓的苹果茶，因为土耳其他们那边就是很著名就是苹果茶，那苹果茶超好喝，我先跟大家讲，我超喜欢的。然后他们的苹果茶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都喝热的，然后就一杯热茶这样给你，请你喝这样，OK。然后大家全部坐好之后，这个主持人就会跟大家介绍嘛，就是说，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这个土耳其地毯。然后现场是不能这个录像的哦，不能拍照，也不能录影，什么都不行，因为其实讲白点，那就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流程，所以其实老实讲不就是不能录影就对。算是商业机密啊。好，然后他就说：“哎，大家，我们把鞋子脱掉，哦，鞋子脱掉，就叫大家鞋子脱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就是脱鞋子这样啊，因为等一下，对不对？他就是要大家去试踩看看，踩一下这些地毯，去感觉一下。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地毯就一个一个拿出来，哦，那种小从那种小呃的这个他们那种打开有没有？还有一种很帅的一种方式，可以把地毯就是。”在找那种帅哥嘛，然后那个地毯比较大张的哦，然后就是很帅的方式哦，甩一下，然后啪，还有声音这样，扔在地上，说哦，这一张是什么什么漂亮，然后再下一张啪，然后再下一张啪，一直打开吞，打开吞的，突然间撒一大堆下来吓我们，然后你就看到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花样的这个地毯，然后就是让我们去踩一下。哦，然后这些都是先跟稍微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都说，哦，这通常在外面可能都要几千块美金，哦，怎样怎样怎样，哦，稍微去铺陈一下。那后面就突然间，哎，来到最贵的，直接跟大家讲，他说，那如果你想要你来到土耳其，想要一个最顶的话，就是这个，然后就拿一个类似土耳其蓝的这个地毯，然后就说这是我们就是整间店里面就是最顶的，就是这个啊，这个要1万多块钱美金。啊，将近台币对，反正就30几万这样，最顶就是这个，你看感觉一下，然后也一样让大家来踩一下那个这个地毯。那其实地毯，我踩上去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蛮舒服的。你就觉得说，它里面有那种质地的差别，就是有的厚啊，有的比较薄一点啊，有的是它这个踩起来就比较粗糙啊，有的踩起来就是那种柔柔顺顺的，很像那种动物的毛感觉，所以会有不同的这个 feel。那个最贵的就是厚厚的，然后就整个软软的，很难形容那个踩下去的感觉。但是因为经过它的这个去铺垫，这个整个价值，你就觉得哇，那个就是很贵，就很屌这样。好，讲完贵的时候，对，他是再补一句，就说那如果你要这个带回去当类似像说有点当做艺术品去收藏，挂在墙壁上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东西，你不一定要买很大的垫子，你也可以这种小小的，有那种圆形的，他们就会把人清空，就是叫他们先回位置坐好，然后用丢的丢出来，很像那阿拉丁的那个飞毯那种感觉，他就这样旋转，然后咻咻咻的满天飞，他们就一直丢，叫那个土耳其帅哥一直丢这个地毯，然后这个就比较低单价。啊，然后有些是属于是画作型的、艺术型的，可以挂在墙壁上。他就跟你讲说，哦，因为前面有铺陈，我刚才不是有讲过，他铺陈这个地毯，它的这个编织的这个方式，啊，有的在编织比较密，它其实要工就比较难，所以它价格就比较高。然后加上图案比较复杂，它的价钱也比较高。所以那个东西虽然小，可以挂在墙壁上，但还是很贵。哦，反正他就这样跟你铺陈，然后给你看说，哦，有哪一种来着？好，最后。哦，讲完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这，他就叫我们所有人都踩上去，去感觉一下，看你最喜欢哪一个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讲说，好，那我们现在这边有很多土耳其帅哥，我们就下去来服务你。如果你喜欢哪个，你想问价格，我们这次给你最优惠价格。然后呢，就大家都踩在上面，有没有？都逃不掉了，有没有？因为有些人是坐在位置上面，啊，有些人就已经踩上去了，在感觉，在体验那个地毯。啊，然后这时候他就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就直接让所有的土耳其帅哥下来跟你服务。所以这时候土耳其帅哥就每个都跑过来，然后就狙击枪这样哦，就针对你这个组合，然后呢就开始跟你聊。 哦，你喜欢哪一个什么的？然后他们土耳其帅哥都会讲中文，你就知道他们面对多少这种华人市场或者观光客，就略懂啊，都稍微会讲一点点这样啊，掺杂一些英文。然后呢，这个你就会发现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当然就问你说，哎，因为每一个销售的人的这个技巧，大家都不一样嘛。我们那时候刚好遇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算年轻人，其实老实讲。他们找年轻人来问这些地产这东西，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个族群抓错，通常找比较中老年的那些人会比较有机会，他们比较有钱，然后比较喜欢这种东西嘛。他们年轻人就在那边真的是采爽的，然后喝苹果茶。所以呢，有一个业务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感觉还蛮可怜的，找错人哦。所以这边给大家一个。哦，就是如果大家有去做业务或干嘛的话，挑咖他妈是超重要的事情。OK，选对咖哦，你就营业额基本上就是两三倍在跑了。OK，反正他们就找我们，那我们也没需求嘛，我们就跟他讲说，哦，我比较喜欢这个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哎，你如果喜欢这个圆形的，我们还有不同的这个样式给你看一下。你看这种圆形，然后这里面的编织什么，反正就在跟我们讲这种东西。OK，反正我们最后是没买，但是呢，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就买了，然后我们就看他们在这边议价，哦，这边砍价格，哦，因为原本一块，他们那个夫妻，他们就是要买最顶的，哦，就最 top 的这样，然后那个最顶的大概1万多美金嘛，然后他们就砍了一次，砍了，干他妈直接砍半价的，看可不可以砍到，结果呢，这个艺术家就出来就说，就是他里面还有一个艺术家，就是他。设计的地毯的这个人，然后全身穿西装的一个女生，看起来很屌啊！经理也走出来，对不对？就跟他们讲说：“哦，这个不行砍啊，这个怎样怎样。”反正砍到最后啊，就还是砍中了。最后大概我还记得好像5、6千美金成交了，哦，他们就哎成交就全部都一起会拍手这样，他们就制造有一种哦有人买的那种情绪，然后去 formal 其他人这样，OK 好。然后呢，那个这一组就开市了，对，开市之后，哎，其他人有些人就买一些小地摊，有的没的。然后后来一看，又出现一个大户，也是买最顶的。然后那个最顶的那个是没，好像价格我不知道什么，就好像不能砍还是怎样，反正它就是最贵的最顶。然后就买1万块美金，类似像这样，就直接买了，就成交了这几笔啊。然后继续拍手，然后全部人就在很开心这样，然后就再多问我们说，哎，有没有喜欢的？你看别人都买了什么的，就是制造这种大家都在买的这种情绪。好，那我们拉回来看，就是说这里面这个销售流程，因为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有网络，然后现在这个销售的逻辑其实已经都变很多了，然后。这种所谓的波斯地毯这东西，我查网络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太多资讯或怎样的，就是开始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说，干怎么这一套感觉是从以前到现在可能玩个，我觉得啊，超过10年应该都有的，都是这套逻辑啊，怎么还继续这样玩？但是还继续 work，他还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他还是可以存活，讲白点就是这样。好，那拉回来看几个点，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啊，就是说，我先撇开它这个产品面的这东西哦，因为产品面那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我觉得说稍微有点争议，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地毯，它可能一开始初期可能有市场，对不对？然后很贵，但是呢，大家一定会嗅到，就是商人就是这样嘛，他们那边已经嗅到就是。这个东西可以赚，所以就会有第二个地毯工厂出来，第三家地毯工厂出来，然后就开始一堆都开出来，然后只是说你的这个旅行团是跟哪一家去配合，通常我觉得啊，就大概一定是这样的逻辑。好，所以这是产品面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焦点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关键点就在于说价格这东西，它可以砍到半价，砍到半价。哦，那。砍到半价，代表说它里面的空间其实超大，你懂不懂？其实逻辑上，我个人看法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光客他妈多嘛，大家都爱砍价格，所以我就把你的价格的这个价钱拉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那当然用前面的一些故事去包装， 让你觉得说哇，这个都是品质，就是怎样这样这样。OK，好，那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行销的一个逻辑。OK，那同时也跟大家讲，就是有包装，应该说，如果你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要去跟人家打，包装还是一个最直接，然后最有效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是最能让你可以活下来的。因为现在啊，我个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产品，对不对？你当然要做好，但是你做好以外，你还是得要有一些行销，去帮助他跟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共识去做一些组合，好，不然你的产品面说哦，这个很好，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没办法理解这个共识。那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把你的价格拉高，那你价格没办法拉高，你就比较难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听懂我意思啊？就是它环环相扣，所以呢。我个人看法说，哦，这种故事包装是可以的，可以帮助你。就是讲白一点，你注意看那个土耳其那个工厂，看完全看不出来那个附近，就走出来就是一片荒野。啊，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自来客？那一定就是说这种观光团，然后你一定就是一批人，就是三五十个人一过来，然后我一次洗一次销售，然后这个钱够我他妈吃几可能。几个月什么之类，类似这种东西，那里面养的这个业务员，这些土耳其帅哥，他们养超过7、8个人，那你要付这些人钱，或者说你要怎么让他们去算抽成，有的没的，对不对？你要养这些人，那要怎么来？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拉高，那你把这里面的故事包装得更完整，让人家这个体感的价值往上走，因为。我后来我走出那个门之后，对，走出那门口，因为我没买嘛。我走出那门口，我就想一件事，我心里都想，这个地毯，它没有一个品牌，它没有一个说，就这样，就是举例像说，哦，我跟大家讲说，这是 LV，哦，这是什么牌子？我一讲，它有一个世界的共识，因为那个名牌就是一个代表一个共识。那我去外面做交易，去外面买卖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基础共识，可以去做一个。可以买卖嘛，但这个地毯不行。我出去外面，我讲不出什么所以然，我没办法讲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毯。我只能讲说，看这是波斯地毯，他妈一块1万美金，对不对？那代表一件事情，你现在买这东西就是真的是买喜欢的。所以那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人会愿意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东西？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说你还没有 branding，你还没有做出一个品牌之前，为什么大家愿意去买这东西？关键就在于销售。OK，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所谓的如果你要用行销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哦，大家以前都有听过土耳其的波斯地毯好贵，就是你听到有一个在心理当中有一个定锚，就是说哇，这个价格好贵，你只能这样去感知。对不对？那这是算是我觉得算是人传人啊。那在现场的时候，你被销售的时候，就是他不断的在你心中叠加这东西的价值。就是我刚才不是前面讲，我们去的过程，导游就开始讲故事。哦，以前什么哪个王国，对不对？里面的这个古城怎样怎样，我们使用的都是这种波斯地毯，然后呢，里面都是手工的。对不对？手工这种东西是不是在你心目中又在叠加一些价值？然后再跟你讲说，这个现在外面跟你讲，大家买不到，我们这没有在卖网路的，你懂啥？因为它里面地毯什么什么，反正一堆问题导致，反正就是只能现场在这里购买。所以第一个关在这个小房间里面，没有时间可以，因为我们还要赶下一个行程，所以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判断，对不对？然后你过程当中就是心目中在叠加价值。然后最顶的那个地毯，它整个图案，然后整个品质又很高，然后设计师他妈的艺术家在旁边，就是装的真的很像艺术家，就穿西装，然后一个女生剪短发这样，然后经理出来跟大家协调，说这个价格怎样怎样怎样，我可以再优惠2000块美金，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再给你配一些服务，就是有一些精致可以把那个。地毯卷起来，然后放在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盒子，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让你可以带走。所有东西一条龙这样规划好，还可以让你刷卡，对不对？刷卡一个分期，好，什么有的，反正就是很完善的、 所以它里面做到的点就是说，产品面 OK 好，这个行这个销售的故事面帮你叠加价值，所以你觉得价格到位。第三个就是时间限制 FOMO，对不对？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大家都在买，然后你不买，你觉得就是不屌这样。因为里面老实讲，这种，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是这样，这种老人团在某种层面还是有这种怎么讲社会地位的这种比拼啊，就是哎，哇五倍流，卡丘，会有某种程度会这样啊。买的时候大家他妈又在拍手，所以大家就觉得对你很 respect，所以那他们有资源有钱，然后想说难得，所以是不是买的机遇又大？OK，那加上说。导游在旁边这边多嘴两句，对不对？旁边有人在跟你多嘴两句，说：“哎、欸，这金加厚啊，这真的太好了，这个很难得，你买回去怎样怎样，摆在家里什么的。”一堆再补一些话，然后呢，金流又帮你处理好，对不对？简简单单金流，物流也帮你处理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在于说售后服务，你这个这个地毯那出了什么问题？看他给下次请他们导游自己回来。因为他导游会在这个地方跑嘛，会在土耳其这个地方一直带团，你还可以给他之后来这边维，就是类似维护维修，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所有东西都哎具备完之后哎，然后呢再给你一个优惠的价格，然后经理、设计师、艺术家都来陪你聊这个东西，然后又给你一张证书，冰冰乓乓蹦蹦蹦，全部组合之后哦，就有一种。如果你有那个想买的欲望的话，你在那个当下就很容易成交了。所以，好，我们解构来看，就是这种感觉。那这个东西你把它带到自己的个人品牌，或者说你要销售课程，干什么学完全一模一样的逻辑，什么意思？大家去思考，就是说，第一个，通常很多人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他都不讲故事。他就跟你讲这多好，有点像那个在讲那个地毯，就是那个地毯，你看那个这个。这个里面有几根线啊？什么几根针啊？几根丝啊？对不对？他跟你讲这个东西，哎，你摸起来很舒服啊，什么东西啊？但他没有跟你讲这个东西的背景，就哪里来的这个波斯地毯，然后这个波斯地毯以前用在哪个地方？以前只有这种高价值的这种王族，他们才可以使用这些地毯，这些有的没的。对，他没有在跟你讲故事，所以在。顾客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自己的品牌的这些粉丝的角度里面，他在看这东西的时候，他没办法叠加价值，因为没有故事去堆叠。OK，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点是说销售的这个逻辑。好，假设大家想象一下，他如果没有请一堆土耳其帅哥，就是你想象这一家土耳其的这个地毯是你来经营的话，你通常都怎么卖？你可能只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对，你要想省成本，所以你不想找业务员。省成本，想说我改的背啊，对吧？我自己卖，我他妈找一些那种土耳其里面的妇女在这里织地毯，那我自己卖就好，对吧？省成本嘛，省人力。所以当我讲完介绍完之后，你没办法把所有的业务撒下去狙击枪去看哪一个人，就是有挑，就是你没办法去挑客人，对不对？那你也没办法针对他们每个人的需求去服务，所以你变成说只有一个人在处理这些东西。那一定有一些客人，他其实想买，但是他可能没有冲动的那个点还没到位，所以他就 miss 掉了。OK，这是很多人会出现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现在网络销售所谓这种研讨会的方式，或者说这种公众一次就是一个影片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慢慢的这种逻辑开始慢慢失效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很多的名单一直在 miss 掉，这就是最大的重点，就是因为。我回想我过去，我在做线下销售的时候，一对多销售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在夜市，百货公司展场一对多，我们以前这个东西这个动作叫口灰，在市场上你的口灰，你要找一堆人，然后他们聚集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 FOMO 心态，就是哎，赶别人在买，我也要一起买，所以它的好处在这个地方，但坏处是在于说，有一些人可能想买，但他心中有一些疑虑，那。如果你现场的能力没有到这么强的情况下，你的这个霸气或者说你这个卖东西的这种魄力没有出来，或者说整体的冲动感、紧张感没有制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走掉，那个能量都不集中，所以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需要有帮手去帮我追回那些客人，那这样才会在我那一场讲销售的流程的时候，我才可以发挥到最大值。OK，好，那拉回来。 在他们的这个销售流程里面，他就会有找这种土耳其帅哥去一对一去追击。好，那拉到个人品牌上面的话，你怎么让所有的客人最好都不要 miss 掉？就是你最好是可以看完这个，不管是你的一个研讨会、一个销售影片之后，你有一个，你要有一个名单，就是说这个人你一定要追击到他，不管你是用后续的这个电子信去跟踪他，或者是你最好可以跟他谈话到，避免这个人 miss 掉。因为每一个人在买东西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犹豫，有一些抗拒，有一些不，所谓的不确定性。你只要消除他，基本上来看，他基本上的某种购买的欲望。但是如果你把他预消不确定性把它消除掉，跟他谈话的时候更增加更多的信任感，增加更多他买这个东西的一个确定性，或者是让他处理掉所有他的一些金流的疑虑、物流的疑虑、后续的售后服务的疑虑，这个钱就到手了。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讲的是撇开一些什么。产品面的部分，我们就单纯的看这个商人的这个手段，就是销售的这个逻辑的话，就是这样去应用。那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OK，他就很喜欢，就是你现在目前看到很多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影片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我期待所有人都会买单，但是这个东西慢慢的已经不 work，OK，已经不会成功率没有到很高，尤其你是。假设啦，你今天如果是艾丽莎莎的话，我觉得你这样摆一个影片 OK，因为他已经在某种层面已经有一个共识。但如果你不是的话，你是一个小，就是小粉丝的一个的这个经营者，你就必须要这样去，最好是一个一个去追击到他们。OK，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个视讯的一个会议，或者说电话上面跟他聊一下，增加他的一些确定性，好不好？增加他信任感。那你这样的成交率基本上就更高，你更有钱，你就可以把你的产品做更好。好，那拉回来，还有几个重点，我现在稍微想一下。好，刚才讲到哪个地方？讲到一对一去追击嘛，对，还有一个细节，刚我觉得这个很酷，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他先让大家坐下来，然后他安排了一个行程是大家脱鞋子。好，第一个是脱鞋子，第二个是踩上去那个地毯。这两个东西，大家这样听起来好像，哎，没什么，干本来就要体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第一层是你愿意脱鞋子？怎么讲白一点，在那个场所你要脱鞋子，你知道有些人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不管是管面子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有一些考量，他不想脱鞋子。那你不想脱鞋子，基本上就等于就早期像我在变魔术的时候，哎，我要卖魔术，我就说，哎。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你手借我一下。我做什么操作？他连看都不看，那你觉得他怎么可能会购买？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脱鞋子这件事情，它的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如果讲这个泡妞，因为我们这个群众很多在玩 game 嘛，对不对？泡妞逻辑服从性测试有没有？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他一脱鞋子，哦，OK，来，你脱了，准备要来进入我的漏斗了，那。如果你转到个人品牌上面的话，举例像说电子信 email，你给我 email，我给你一个好处，我给你一个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用 email 来交换，那你愿不愿意？如果他不愿意，他妈连 email 都不给你的话，对不对？那你觉得后续还有成交的几率吗？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个人品牌的这种网络销售的这种东西很重视 email 的逻辑就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老实讲，也不止 email，你可以换成别的东西，哎，就换个 line，或者说你的电话，或者什么东西，反正有个东西我可以接触到你嘛。那这个东西就跟脱鞋子没两样，只要有脱，我可以先确定哦，假如说有40个人在现场，40个人里面总共有30个人脱鞋子，10个人他没脱鞋子，基本上等于他等下也不会站上地毯，不会站上地毯，我就不用去服务他。你电商上，我就把所有的这些，因为我业务员有限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就进攻那些站在地毯上的人。那其他的，他们那些没有站在地毯，他可能没有去体验，他可能没有兴趣，没有所谓的兴趣指标。那你后续这些人处理完之后，再去处理那些坐着的人，是不是也是一个销售的一个策略？OK，好，那我们拉回来，第一层是脱鞋子，第二层是踩上地毯这件事情，因为踩上地毯就是一种体验的。 你懂啥？就有没有去那种百货公司，有一些什么一楼那种保养品专柜，哎，们试用，要不要试用一下？什么东西？在你身上涂抹东西，一涂了，你就是在体验的。你体验，你觉得还不错，你心里觉得说，哎，这好像不错哎。你看，我们跟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说这好像不错哎。她讲这句话，你大概都知道说，干，那接下来她可能会买。你听懂不？他一讲这一句话，你就觉得，干，那不对哦，好像要刷卡喽。所以这种体验踩上去，你想一下，其他业务员我在关注其他的这个土耳其帅哥，他们的眼神都在看，看谁的反应比较好，谁是真的有在踩，有在挑。那等一下他们就可以去主打这些人去做这个销售。好，那你拉到个人品牌上面的话，也是一样，你可以做一些测试，服从性的测试，你可以做一些兴趣指标的测试。好，举例上说，你在做网络销售，你要卖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先卖嘛，你可以先问大家，你说，哎，我就假设我讲一个产品，好，举例上说，我卖 IG game，OK，我就跟大家讲说，哎，如果你通过 IG 打造一个什么什么转盘的这个逻辑，认识高价值 Alpha，大家会不会有兴趣？有兴趣的帮我打一，好不好？聊天室帮我打一。如果在做销售，我先做这样的一个测试，不打一的。他连这个互动的感觉都不想要，那是不是他买的几率就比较低？啊，也许他们可能会买，但是他比例就比较下降很多。但是有打的，哎，一，然后你其他人又看到又 formal 了一下，就举例上说，你自己一个人上去踩那个地毯，你就觉得有点怪，因为大家都在看你。可是如果大家都在踩，你就觉得好像没关系，你懂一下这种群众效应。好，我就看到大家一起打，耶，哇，好多人在打，喂，那我也跟着打一下，我可能有一点兴趣，我打一下。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标记这些？我就可以哦，知道大概有多少人他们对这东西有兴趣。那我在销售的时候，我是比较有可能比较有信心，或者说比较知道说哦，那接下来的转换率大概是多少？好，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变成说在心中就有一个统计了。OK，好，那最后当然就是怎么去逼成交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因为我没买，所以我没办法走到。这个最后他们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路线，但我是看其他人怎么去议价，怎么去给优惠啊什么之类。好，那我其中观察到有一个经理，他就会到那个他们大家在挑地毯嘛，对不对？然后呢，有个经理就跟他们讲说就是他讲悄悄话这样，就过来跟大家讲，就是跟一个 group 就是一个家庭，就说哎，你们不然这样，你们一起买一个。然后我给你3折的优惠，然后你随便选一个地毯就给你3折优惠。然后我忘记他们有没有买，但是他就是讲这样悄悄话。OK，那这个就是一个降价的一个策略。那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它的定价本来就拉高，然后再砍一个优惠的价格，让你觉得比较便宜。那这种策略其实在任何地方你都看得到，你就当做习以为常。但是这个策略为什么有效？为什么现在大家还是用这个方式？为什么很多人都问说：“哎，对，为什么不能设定一个价格？然后，我也不要降价，我就跟大家诚实讲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种销售买东西是一种心理机制，他在买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一种驱动，不是这种逻辑说：“哦，这个东西多少钱？怎样怎样怎样。”他只是想要一个感觉，尤其是买这种所谓的这个。不是你的一个，可能是像是一个需求品或什么东西，它只是一个怎么讲，算是一个奢侈品。他想要看到就是说，哦，这东西价值很高很贵，然后优惠到一个让我感，我觉得那个价值超越价格的那个感觉，他只是想要买那个感觉，所以他不一定是算得很清楚。举例像说，你现在买一个鸡蛋，那多少钱？你不用用这种方式去冲动感让人家去买鸡蛋，对不对？他说：“哎、啊，刚才现在市价就多少钱？一颗蛋就多少钱？就啊，然后整排啊，那瓦贼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这样卖？那这种价格比较高的这种东西的这些产品，其实老实讲，你现在看到线上课程那么几万的这种东西，也是一样的逻辑。最好都是让人家在心中有一个定锚，有一个价值在，然后再往下砍那个东西，会有一个冲动感，就哎，很想要去买这样。”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策略啊。有些人还是把价格都定在那个地方，然后告诉你说我们的产品就是这样。那当然可以。我个人看法是说，如果你名单够大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名单少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所谓的这种 game，因为它是一种帮助你赶快哦，你可以先拿到钱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啊，我都叫类似 gimmick，就是那个叫什么，一种算是一种手段，好吧？一些小技巧这样。那他们也是这样做，OK，就是给你讲一个很贵的价格，然后三折给你，三折给你，那你就觉得哇，干，突然间觉得好便宜啊。那其实那个好便宜只是一个感觉而已。那后续其实老实讲，他们用在皮衣的销售，用在那个珠宝销售。然后陶瓷上面其实都是类似的。我看我一个地毯不能讲太多，所以我今天就讲到地毯了，好不好？我今天讲到地毯啊，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的话，我之后可能开个直播再跟大家聊。所以我们拉回来做一个总结，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整体的架构就是一种销售流程，你套到个人品牌也是，套到实体销售也是这个逻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在做所谓这些线上课程的销售，或者线上在卖东西的话，这些细节都要打理好。OK 有凝聚一群人卖他东西，然后个别去突破，不要变成是你可以一对多去讲，但是后续我现在讲的是小的这个经营者，你有时其实你很多时间，你可以个别去突破他们，你可以得到最大化的营业额，然后里面做出。一定要做好所谓的兴趣指标的这个测试，OK，对你有兴趣的测试，哦，然后最后呢，优惠的价格，哦，优惠，所以这是定价策略的问题，怎么去在心中叠加价值，就是讲故事，然后呢，给一个下杀夸张的一个优惠价格，让人家有冲动感，然后购买完之后，后续的金流、物流、收服务给满，那基本上他们就会很开心的，OK，他们就会很开心，好。那我这集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不好？这集先讲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你觉得很赞的话，帮我点个赞，然后下面留言告诉我说你学到什么东西，或者在 IG 可以跟我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到这个地方，下一见，拜拜。